中华五千年，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蒙古西征，公元1206年，铁木真在挖难河源头地方召集了一次所有大漠游牧民族首领大会。在这次聚会之中，各游牧部族的首领一致推举铁木真做成吉思汗，亦即是全部游牧部族的总领袖。于是原本四分五裂的漠北草原，在成吉思汗铁木真的带领之下，开始发展成为强大的蒙古帝国。跟住落嚟，蒙古帝国不断向外扩张，位于蒙古南面的西夏国同埋东南面的金国首当其冲。当时金国虽然已经日渐衰落，但是实力仍然雄厚，所以成吉思汗并冇立刻攻打金国，而是先领兵攻打实力比较弱的西夏。他一方面是想制服西夏，消除攻打金国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是希望士兵熟习下攻打城池的战略，咁喺攻打金国的名城大邑嗰阵，就能够驾轻就熟。西夏国王李安全在蒙古大军的攻击之下，被迫向蒙古投降，称臣纳贡。跟住，成吉思汗在金主元颜永济大安三年，即是公元1211年，进攻金国，包围金国首都中都城，又劫掠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城邑，令到金国大为震动。1213年，蒙古兵第二次攻打金国，中都城郊同埋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再次受到劫掠，而金国内部亦都发生兵变。金主元颜永济被杀，兵变首领核石烈执中改立元颜孙做新皇帝，成为日后所称的金宣宗。金宣宗君臣决定同蒙古议和，答应将金国公主下嫁成吉思汗做姬妾，蒙古兵先至退返去漠北。蒙古退兵之后，金宣宗君臣恐怕中都城再受攻击，于是千刀汴京逃避，而成吉思汗就以金国千刀汴京，即是武成以以和为借口，第三次出兵攻打金国，并且占领中都城。跟住金国的西京大同府和北京大定府亦都被蒙古兵占领。成吉思汗派大将木合黎坐镇中都，继续向南攻打金国，转战河北各地。就在这个时候，漠北发生了一些事故，令到成吉思汗改变策略，将蒙古兵的主力转移向西面发展。
各位将士，我收到卫兀儿国王的通知，原来乃蛮国的王子屈出律在亡国之后率领残暴逃奔西域，后来依附西辽国主。西辽国主不单止赏赐地方给他放牧，还招了他为驸马，怎知屈出律恩将仇报，在5、6年前勾结西面的回回国，出兵打败西辽国主，散夺了西辽的皇位。这几年来，屈出律招纳乃蛮部和灭夷克部的残余部众，与我大蒙古为敌，声言要复兴乃蛮。各位认为应该怎样应付？
微臣速不台启禀黑汗，屈出率不知好歹，与我哋大蒙古为敌，我哋系唔可以放过佢嘅。
冇错，我哋要消灭屈出率。
嗯，我哋蒙古对付敌人，一系要佢哋俯首称臣，一系将佢哋斩尽杀绝。乃蛮部同埋灭夷黑部嘅余孽，竟然咁横行西域，我哋唔可以放过佢哋嘅，否则我哋大军攻打金国嘅时候，佢哋可能从背后袭击，实在系我哋嘅后顾之忧。
系啊，冇错。
速不台，你率领3000骑兵追赶灭夷黑残部。
遵命。
接别，你率领20000兵马进攻西辽国，务必消灭屈出率。
遵命。
成吉思汗13年，亦即是南宋嘉定11年，公元1218年夏天，蒙古大将率领20000骑兵攻入西辽国。由于西辽国王屈出率散位不得人心，而且屈出率强迫信奉回教，即是伊斯兰教的西域人改信佛教，所以西域人都支持蒙古。屈出率众叛亲离，结果被杀，西辽国灭亡。西辽国原本是辽国的克丹王族耶律大石所建立的国家。耶律大石在女真人攻灭辽国之后，出奔漠北，召集漠北18部族兵马投奔西域，后来陆续臣服了西域各国，成为西域各国的盟主。中国史书称之为西辽，波斯和阿拉伯史书就叫它做哈勒克丹。西辽国对西域各小国的管治采取开明的态度，准许各小国有信仰贸易自由，甚至准许各小国保留原有的法律和官制。西辽国黑汗只是派遣一个叫少监的官员向西域各小国征收赋税。西辽国的首都设在今日苏联中亚地区哈萨克共和国伊塞克湖以西崔河南岸，称为虎斯瓦鲁朵。西辽国极盛时代，势力范围包括今日的新疆和苏联中亚地区的绝大部分。到了成吉思汗兴起的时候，西辽国已经存了5任国王或者女王，而且国势已经日渐衰落。当时的国王直鲁古不理国政，政治败坏。西面的花剌子模国，亦即是所谓回回国，日渐兴盛，不断扩充势力，兼并西辽的西部藩国。蒙古统一漠北之后，西辽的东部藩国威厄尔脱离西辽，改为臣服蒙古，于是西辽实力一再削弱。西辽国王直鲁古收容乃蛮国王子屈出率，结果政权被屈出率散夺。屈出率在西辽国施行苛政，令人心叛离。成吉思汗借口屈出率威胁蒙古西方，出兵攻灭西辽。西辽立国95年，其中88年是耶律大石家族统治，最后7年是屈出率散位时期。 一次韩灭了西辽国之后，立刻要面对一个更大的敌人，就是回回国主摩诃末。回回国原本叫做花剌子模，是一个位于咸海南岸阿姆河口的小国。在这里我们略略讲下中亚地区的地理环境，如果你拿本地图对照一下，那对当时的局势就会更加清楚了。在今日新疆的天山山脉和帕米尔高原西北方，有三个东西排列的大湖，最东边那个叫做巴尔克什湖，起源于天山的伊犁河由东向西流入巴尔克什湖的东岸。湖的周围一向是游牧民族的牧场，北面和漠北草原连接。巴尔克什湖以西大约800公里有另外一个大湖叫做咸海，有两条大河分别由帕米尔高原和天山流入咸海，起源于帕米尔高原那条叫做阿姆河，向西北方流入咸海的南岸，起源于天山那条叫做石尔河，向西北方流入咸海的北岸。阿姆河和石尔河这两条大河大致平衡，中间距离大概400到500公里，称为河中地区。河中地区是一片大沙漠，但是在两河沿岸和两河上游的山谷之中有不少绿洲。自古以来，绿洲之上发展出一批以农业和经商为主的小国，唐代初期有所谓超武九姓诸国。石尔河、伊犁河之间有一条大河叫做崔河，或者亦做楚河，又叫做碎叶水。崔河是北方游牧民族和河中绿洲小国的天然分界。西辽国的首都苦思瓦鲁朵就是建立在崔河南岸。阿姆河以南是阿富汗高原，阿富汗高原的西面就是伊朗高原，来自阿拉伯地区的回教势力就是经过伊朗高原进入河中地区的。咸海以西大概500-600公里就是另外一个大湖吕海，吕海的南面连接伊朗高原。在唐朝初年，突厥人开始由崔河以北进入河中，成为河中诸国的统治者。冇几耐，突厥被唐朝打败，河中诸国臣服唐朝，而入侵的突厥人亦都逐渐被当地人同化。在同一时期，来自阿拉伯的回教势力开始进入河中，唐朝人称之为黑衣大食。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唐兵被黑衣大食打败，河中地区变成回教的势力范围。在北宋初年，有一支起源于阿富汗高原北部一带的塞尔柱突厥人打败了黑衣大食，控制河中诸国。花剌子模国的祖先就是塞尔柱突厥的一名将领，受封于咸海南岸阿姆河口的玉龙杰赤城。后来塞尔柱突厥衰落，西辽兴起，花剌子模国改为臣服西辽。到了西辽衰落，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或者亦做穆罕默德的乘机扩张。 莫罕末在公元1209年挥军攻占阿姆河上游重镇萨马尔罕，而且在这里营建新都城，逐步控制河中诸国。莫罕末立志征服世界，集中力量同号令伊朗的回教教主争霸。他对蒙古的实力并没有正确估计，而蒙古成吉思汗通过卫兀儿商人和河中商人所提供的情报，就很了解花剌子模，即是回回国的情况。有一天，
启禀黑汗，西域的官员派人回报，他们打探到黑汗派去回回国的450名商人全部被回回国主扣押，而且以间谍罪名将他们全部处死。500匹骆驼和所有的货物都被回回国充公。
啊，回回国主太岂有此理，他竟敢藐视我大蒙古国，杀害我的商女。哼，速不台立刻派人去回回国查问清楚。
遵命。启禀黑汗，出使回回国的使者已经回来了。
情况怎样？
黑汗，回回国主竟然将黑汗使者的胡须全部剃光，然后逐出国境。
哼，实在欺人太甚，我铁木真一定要亲自领兵扫平回回国，生擒摩诃末。哼，各位将士，回回国主摩诃末对我们大蒙古国傲慢无礼，杀害我们的商人，羞辱我们的使者，你们认为应该怎样应付？
我们要消灭回回国，诛杀摩诃末。
好，我同大家一起远征回回国。各位，我年纪大，今次远征路途危险，我打算在远征之前确定汗位的继承人。
请黑汗裁定。
各位，我的嫡妻钵儿帖生了四个仔，他们是率戚、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他们都已经长大成人，而且领兵作战都立过大功。汗位的继承人应该由他们四个之中选出。
赞成！赞成！
叔叔，你是长子，你认为怎样？
父汗，
父汗，你要叔叔讲先，是不是父汗打算传汗位给他？
叔
叔，他由灭而黑布带回来的业种，我察合台和其他兄弟怎可以受他管啊？
察合台，你敢侮辱我？
放开我！
呼韩从来冇讲过一句说话，你敢挑剔我？你有咩本事？你太过暴躁啦！你如果打得赢我嘅，我就永远唔起身。
放手！放手！
查探台王子，你太急躁啦！你听我讲啦，其实你英勇能干，你嘅呼喊系对你期望最大嘅。你咁样讲说话，实在太伤你母后嘅心啦！你贤明嘅母后当初不惜自己挨饿，都要令到你哋几兄弟食饱，苦辱你哋成人。佢对你哋几时有分彼此呀？唉，你太伤你母后嘅心啦！
阔阔素师，你唔使多讲，察合台佢会明白噶啦。
呼喊系我错，
各位，率戚系我铁木真嘅长子，以后边个都唔可以多讲。
呼喊，率戚同我年纪都比较大，我哋一齐辅助呼喊征服天下。至于继承韩位，三弟窝阔台为人敦厚，我愿意推举窝阔台。
叔戚，你呢？我亦都推举窝阔台。好，你哋两个要谨守诺言，千万唔可以违背。大蒙古国土地辽阔，我答应所有皇族同埋功臣都可以领受封地同埋百姓，大家同心協力征服天下。
黑汗万岁！征服天下万岁！
好，穆合黎，
在
我远征西域之后，你照旧率领部众镇守中都，扫平金国。
遵命。
成吉思汗在安顿好继承人问题之后，在公元1219年6月亲自领兵西征。成吉思汗先派大将节别领兵越过帕米尔高原，沿阿姆河由东面向回国首都撒马尔罕推进。成吉思汗自己和世仔拖雷就率领蒙古兵主力冒险横过河中沙漠，由西面向撒马尔罕推进。回国主摩诃末集中力量抵挡节别的东方攻势，忽略了来自西面的蒙古主力，结果回国兵大败。第二年五月，撒马尔罕城被蒙古大军攻占，摩诃末领兵向西方撤退，于是成吉思汗取得西征的初步胜利。
中华五千年之蒙古西征是由李德能、翟耀辉、林有荣、刘超文、温泉、陈炳球、曾永强和李在堂这么多位联合播演的。